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妹妹受刑遭性侵，姐姐维权，吉林层层机构无赖推诿，辽宁张小娜被网判四年入冤狱，残疾丈夫失去照顾，山东法轮功学员林建平被诬告到检察院，广东李坤被迫离家五年多，家人持续遭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2日，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在家中被龙潭区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手机、电脑等物品被抢走。江永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安派出所及龙潭区水部宾馆，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及猥亵性侵。2022年7月，吉林省公安厅所谓特训室两名警察与吉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唐某、吕某最初对江永琴采用鼻中灌芥末、插烟、呛熏等手段进行酷刑折磨，之后又以下流手段对江永琴猥亵性侵，折磨近两个小时，给受害人造成身心巨大伤害。同一时间，江永琴的两处亲属家也被非法查抄，一度被非法审讯。目前江永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面临进一步迫害。同时他家人由于暴力和恐吓，不同程度的在精神和身体上造成伤害。86岁的老母亲被吓得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但相关各部门仍然或骚扰，或麻木不仁，或狡辩，或推诿。江永琴的姐姐江永华依法向吉林省吉林市国家各层相关部门邮寄了控告信。目前家属控告江永琴受迫害一案尚未出现转机，家属仍在极力维权，此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已经被国际追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小娜女士2021年12月被警察绑架，2022年5月30日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近日得知，张小娜已被秘密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48岁的张小娜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她家中的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大学，她的丈夫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妻子照顾。2021年12月，张小娜在家中被绥中公安局国保大队王保民等警察绑架，之后被所谓监视居住。2022年4月25日，张小娜遭葫芦岛市连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孝金非法起诉。5月30日，被连山区法院审判长张亮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元。近日获悉，张小娜已被秘密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残疾丈夫失去她的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2022年2月6日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给一个警察讲法轮功真相，遭其诬告被绑架，因身体原因木品看守所拒收，林建平后被所谓监视居住六个月。林建平现年60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他曾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拘留所和洗脑班迫害，累计被囚禁七年左右，遭到各种酷刑折磨。由于当局的迫害，林建平身体出现浮肿等症状。六个月后，栖霞公安国保不顾林建平的身体状况，把他非法起诉到栖霞市检察院。林建平曾诉说自己被囚禁时经历时表示，在小庄洗脑班整夜不让睡觉，被靠在窗棂上，在王村劳教所被吊铐七天七夜，在栖霞看守所被带镣铐绑死人床，在山东女子监狱被打毒针，当沙袋打，勒脖子几乎窒息，野蛮灌食险些送命。2021年栖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操控社保局停发林建平的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份，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李坤的家 被当地坡心镇政府和居委会人员多次骚扰。坡心镇政府和居委会人员一直受当地中共职能部门指使，监控李坤的家，企图绑架他。现年57岁的李坤家住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他因信仰法轮大法，2002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4年，各种体罚虐待和酷刑折磨，直到2014年走出冤狱。此后，李坤一直被中共职能部门人员监视。2017年，李坤被迫离家出走，漂泊异地，至今已五年有余。2002年，李坤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来李坤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冤狱期间，李坤遭受长时间不让睡觉，拳打脚踢，烈日下暴晒，长时间用脚尖蹲着，用烟头烙烧烫，用手指粗的竹棍搓膝盖脚趾。三四个犯人把李坤摁到趴在地下，向后扭李坤的手臂、脚骨、腰骨，用力捏李坤手脚的麻筋，致使李坤全身骨头撕心裂肺的剧痛。2017年7月，茂名市公安局警察闯入李坤家中，企图绑架他，李坤走脱，再次被迫流离失所。已经五年多了，事至今日，坡心镇政府和居委会人员仍在骚扰他的家人。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在法国巴黎市论坛上受关注；法国图卢兹举办真善人媒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2年9月的一个周末，法国巴黎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巴黎市由150多个社团协会参与的论坛活动。法轮功学员们设立了展台，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真相，得到了五区区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和支持。维奥莱恩·哈克女士是巴黎五区的区议员，她非常认同法轮功坚持真善人的价值观。她说，这些都是人生的重要价值，提倡这样的价值观非常好。我邀请五区的居民都来练法轮功。巴黎市副市长玛丽·克里斯蒂娜女士也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展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第11区的副市长和市议员对法轮大法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法轮功学员自制的小莲花，并给他们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许多居民被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所吸引，纷纷在展台前驻足观看，有人当即报名参加法轮大法免费教功班，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幸运。据民汇网报道，2022年9月12日至28日，真善人媒展在法国图卢兹协会之家展出，69幅作品讲述了一个个关于法轮功真实的故事，让参展者感动落泪，还有人购买了法轮功的书，并在留言簿上留言。9月23日，法国报纸 Ledpage 网站刊登文章，带你走进真善人艺术核心的展览，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律师埃玛纽埃尔·德萨尔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典礼上说，画展很震撼，一方面是人物的美，他们修炼法轮功这一信仰，散发出幸福平和的能量，另一方面是艰难和暴力，画作展现了一切，一个眼神，一滴眼泪，痛苦，真的很震撼，我很高兴地发现了这样的才华，同时我很震惊，今天的中国人们不能有这样的信仰和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2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到的周围地区同修的修炼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最近几个月，机缘巧合，我参与了本地区的协调工作，很是为整体的状态忧虑和着急，总在想用什么办法能使整体的状态稳步提高，来一个改观。我知道自己要起一个带头作用，先从修自己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个实修的带头人。在这几个月中，也是机缘所致，我走访了周围的几个地区，也在有的地区住了两天，每到一个地区给我带来的感受都是震撼。先说 A 地区，我见到了他们的协调人，并参加了他们的学法组，他们是在下午2点开始备法，直到晚饭时间，然后回家吃饭，晚上回来一起读法。上午他们有的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或做一些其他的大法项目。他们这样抓紧时间学法，让我深感触动。另外我也看到不少四五十岁的同修也是这样抓紧学法，从他们祥和的表情中能看出他们把法摆在了第一位。当然这首先是他们放下了人中的利益执着才能做得到的。我地区身边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修 W 自己开门店，也雇着工人给顾客干活，每天都很忙，用他的话说，那活都排着队等着，甚至能排下几天去。有同修觉得他太忙，没有时间学法也不行啊，就每周赶十几里路找他去学法一次。有的时候同修去了要等到晚上9点多他才能从工地回来，同修也不埋怨，但此同修觉得这样也不合适，尽量的在集体学法那一天争取8点前回来。就这样找他学法去的同修默默地坚持了1年多。同修 W 经过这样坚持学法，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思维，觉得自己应该珍惜同修的付出，应该对得起师父的慈悲安排。后来机缘巧合，在同修 W 家正式成立了学法组，每天晚上5、6个人到他家去学法。他经过每天的坚持学法，心性提高非常快，他能在太阳还没有下山，天还大亮时让工人下班，因为他惦记着不能耽误晚上的学法时间，他必须提前收工，从工地返回。有一次顾客想让他加会儿班，多给他钱，他用常人能理解的话推辞，钱是挣不完的，而身体是自己的，你这活又不着急，明天上午我第一个先给你干，这样你就不用多费钱。顾客很佩服并满意的答应了，他和同修说，到了预定学法的时间，多给1000元也不干了，不能耽误学法的时间。我们真为他的提高而高兴。同修 W 的工作没有变，还是有忙不完的工作，但是他的思维变了，他知道了怎么样合理利用分配时间，什么都不耽误，而且心态是轻松的。这样坚持了几年，后来他的学法组因一些特殊原因散了，他又逐渐的忙了起来，没有那样抓紧了。所以我就联想到 A 地区的这个学法组中的同修，是他们把法看得更重要，在家庭或生活中能达到和谐的状态，自然就创造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自己的心态决定了自己的环境。 A 地区的协调人告诉我，他们这组在他们地区还属于一般的，其他的学法组更精进，他们都非常的抓紧时间，都觉得现在时间很紧迫，要争分夺秒的做好3件事。 B 地区，我也参加了 B 地区一位协调人的学法组，他们是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到11点10分， 夏季和冬季会有调整。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他得法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即使在迫害最严重的2000几年都没有停过一天。他说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把大门插上，把窗户挡上，在屋里坚持学。他们的组六七人，这是我见过的最有素质的一个组。表现在一，没有人迟到，都是提前到。去年夏天我去过他那一次，住在另一位同修贾家。同修贾告诉我，他们晚上八点开始学法，七点五十走。他们两家离得很近，当到六点五十的时候，我想正好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练抱轮吧。当练到两次抱轮还有五分钟的时候，他在房间门口催我说走了。我没有理他，认为他能听到我的练功音乐。又过了两分钟，他又来催我走了。我心想，你不是说的七点五十走吗？这还没到呢。我说再等两分钟。直到我练完我就出去了，他已在准备好的三轮车上等着了，我们谁都没说什么。到了学法组没到八点呢，可是其他的同修都到了，我们是最后一名了。我才明白他是想早到啊。他说的七点五十只是一个大概时间点，他没有想到我会卡那个点去练功。看到那个情景我就后悔了，当同修催我时，我为什么非要坚持自己把功练完，提前结束一会儿也没事啊，白白让同修在外面多等了我几分钟。二，不说一句没用的话。除了学法发正念练功，几乎不说多余的话，给我的感觉就像当兵的一样有纪律，但都是自觉的。比如一去之后就学法，到7点55分打开钟声发正念，8点10分接着读法，8点55分接着发正念，9点10分接着读法，9点55分发正念，10点10分打开音乐练动功一小时。在床上坐着的人以很快的速度下床，他们麻利的动作当时把我吓一跳，他们把盘着的腿向下一搬就下床，中间没有言语，没有停顿，去院子里或在屋里练，自由选择。11点10分练完功后走出院子回家。这过程让我最触动的是，他们不说话，谁都不说话，都是默默的在按部就班的做着这一切，即使在练完功后也不多说话，直接离开。他们的交流选在其他的时候，不浪费集体的学法时间。三，不怕吃苦。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都是普遍的高温，我们这里也有那么几天什么都不干，待着都出汗，超过了40度。而这位协调人家没有空调，他们甚至电扇都不开，那么热，在院子里练功。有个同修说汗流到眼里去都非常的遮，他们都默默地坚持。我没有赶上最热的那几天，而是过后几天才去的。我也参加了他们在院子里练功，他们是在农村，养着牲口，蚊子非常多。当练抱轮时，我感觉腿上胳膊上呼的一下上来了很多的蚊子，一起吸着血，顿时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每一秒都是强人。我平时在家里都是开着空调练功，屋里几乎没有蚊子，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想谢谢你们啊，帮我消一大块业，该还你们的就还吧。我想我这才一天的经历，而这里的同修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在学法组练动功，自己在家练第五套功法和抱轮一小时，每天三个小时的练功时间。我也见到了这个地区的另一位协调人，他60多岁，真是精神抖擞，显得很年轻。他说他们都在抓紧做好三件事，就他自己而言，去28层的高楼发资料，走着上去，走着下来，能连着走两栋楼，如果是五层的楼房，能连着走11栋。我自己试过五层的楼房连着走五六栋就感觉费力，不愿多走了。他说他发资料的时候不会有负面思维，只是按着自己的计划走，自己想今天发哪几栋楼就按着自己的计划行事。这里还有一位同修，自身原因不能做别的， 他就坚持每集到集上去摆摊位，他的摊位不是卖东西，而是把大法的真相期刊或各种真相资料摆出来，让赶集的人自己来选，喜欢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带回家去看。我感觉这里的同修整体都修炼有素。仅举一例，这个组的一位同修想和我学某个技术，于是约好他下班后早点过来学，可是当他来后，我给其他同修的事还没做完，让他稍等一会儿，要按我的观念，我就去另一屋自己学会儿法，因为一会儿学技术就占用他们平时学法的时间了。可是他的举动出乎我的意料，他到院子里去帮助协调同修打扫院子，清理牲口粪便，只听协调人说别扫了，他说没事，反正现在也没事做。这是同修为他的境界。我想到的是自己要学法，尽量不耽误今天学法的时间，而这位同修没有想到自己，想到的是帮助协调同修干点力所能及的事，这一念一行就是境界的差别。我听协调人说，这位帮忙的同修也是很精进，每天的工作很忙，但从来不耽误学法的时间。他还是外村的，他白天整天都在工作，晚上学法，但他从来不耽误每周的资料发放，他都是半夜取发，利用的是自己的睡觉时间，他是常年这样坚持过来的。这位同修话不多，一起交流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但让我记忆深刻，他说把自己过的每一关都当作自己的垫脚石。这个地区整体做得正，正念强，协调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怎么样做到师父要求的堂堂正正。更多的例子就不细举了。C 地区， C 地区的协调人在时间的管理上和对自己的要求上是很抓紧的，他们地区几乎没有懂技术的，所以 C 地区的协调人既是技术同修又是协调同修，还有其他项目，比如安锅、自己维修打印机、耗材或其他事情的协调。而他是在饭店工作的，晚上要工作到九点才能下班，下午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说经常修打印机到晚上一两点甚至通宵，因为他不会电脑，也没有电脑，更不会上明慧网，所以一切都靠自己的摸索和经验，无形中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电脑装系统也是请求外线同修帮着装的，现在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请求外地同修不方便了，他也想自己学会电脑，那样就解决了太多的问题，于是我就帮他买了电脑，想教会他如何上技术论坛查阅资料和提问，以及如何上站内信箱与同修联系。我决定也教会他装系统，他也非常愿意学，可是当我教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连装系统需要 U 盘来装都不知道，他说以前没有接触过电脑。就是这样对电脑一无所知的同修，他要想学会装系统可想而知有多大的难度，他专门请一天假来学，一天下来他说头都大了，装的知识太多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尽量的多学一点多记一点，没有表现出一点畏难情绪，他还学会了做只读 TF 卡用来讲真相用。就是这样一个兼顾全线技术和协调工作的同修，在这样忙的情况下，他每天坚持练功没有间断，用他的话说，如果一天不练功，厨师的工作一天干下来会感觉非常的累，坚持不住，如果每天练了功就感觉很轻松，所以他从没放松过自己的练功，他也努力坚持着让自己争取每天学一讲法。他说他要学法少了他的腿会疼，用来提醒他学法不能放松。除此之外，最令我敬佩的是在这种条件下，他常年坚持每周一次晚上出去发资料，方圆几十里地去发，有时直到天明才回来。他说他发出去的资料有时看到闪闪发光，知道是师父在鼓励他。听其他的同修说，他不仅如此，他是家里的长子，家里还有老人，可能还种着不少地 就是还有其他的家务事要处理，这是多么可敬的一位同修啊！每次见到他，他都是笑容满面的。我还见到了这里的另一位同修，他说他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他很珍惜大法的资源。他说手中拿着刻着九字真言的小葫芦也好，或者护身符也好，当他在给对方前都要问一下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大法护身符，如果对方已经有了就不再给了。他和对方说有哪种都一样，只要有这九个字都能起到一定的威力，不用重复要。如果对方没有，他送给对方时都要叮嘱一句，这是非常珍贵的，你一定要珍惜，如果您不珍惜，要了之后随便扔的话，还不如不要，那样对你非常不好。有的人会说我会珍惜，也有少数就退回给了他，他说这样保证大法的资源不浪费。我也看到其他地区的同修，有的每天很忙的情况下，却能保证每天五套功法坚持晨练，每天坚持背转法轮两讲。珍惜时间，珍惜机缘。在和他们接触后，我是感到很震撼的，觉得我们当地的同修在整体上和以上相邻的三个地区拉开的距离太大了，所以我们在当地开交流会时或同修见面时，我都会把我见到的其他地区的情况转告他们，互相叮嘱一定要精进，从自我做起，带动整体，同时自己也感到一种压力、紧迫，还有责任感。我写这篇交流稿就是想说明一下，我周围地区的大部分同修是精进的，都是在努力地做着三件事，都珍惜时间，知道时间的紧迫、救人的重要，而且正念也强。就在 A 地区，今年发生了一起绑架七名大法弟子的事情，整个学法组的七名同修正在学法时都被绑架了，还抄了一些大法资料。在被非法关押的两天里，警察利用各种诱惑、欺骗等方式让他们说出资料是谁的和其他情况，但是这七位同修谁都不配合，什么字都没签，最后都正念回家。在公安局里，同修都能做到这样的堂堂正正，更何惧一个上门骚扰的威胁呢？所以我希望还没有足够珍惜机缘的同修们，要理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及现在的紧迫，我们不能因此给自己找一点点借口。当然无论如何，能坚持到现在的同修，无论精进与否，都是了不起的，因为只要还在大法中，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师父的慈悲，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向精进的同修学习，用法的标准对照自己。因为法是有标准的，大法弟子也是有标准的，我们都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神圣最荣耀的称号，但是我们做的配不配，合不合格，不是自己存在侥幸心理能蒙混过关的，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真得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真修实修自己，从本质上升华自己，同时能救度众生。否则个人认为是不是就属于学员的称号了，自己做得怎么样自己最清楚，不用谁来肯定，自己用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来衡量一下自己，给自己打一下分，就知道自己做得如何了。中秋刚过，我们都给师父发贺卡，表明我们要更加精进，那真希望我们实现我们的承诺，真的给师父欣慰，从自我做起，珍惜师父赐予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以上个人所悟，有不对的请同修批评指正和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心理障碍，善心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号。我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工作，从小自尊心就很强，面子心极重，自己受过所谓的高等教育，又受党文化的影响，在大街上张口和陌生人讲真相，很难放下架子。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对于我来说，突破心理障碍就是一个关口。刚开始时就是张不开口，外来的压力、邪党的迫害、不明真相人的举报、家人的阻挡，真的是很难很难。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一定要听师父话去救人。一，在大街面对世人讲真相。师父看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就安排我与一个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相识，讲真相救人，我迈出了第一步。一次在商场门口和一个中年妇女讲，对方就大嚷，看我好欺负啊，明明为他好，还被他这么误解。我没有怪他，心里很难过，自己没有能力把他救了。虽然开始就受挫，可我没有灰心。一个下午和一个中年干部模样的男子讲真相，跟他讲天安门自焚、传统文化、我修大法身心受益等，他很有思想，我们能一直很好的沟通交流。我们边走边聊，他是1米8的大个，腿也长，步迈的也大，我几乎是小跑着才能跟上他。就这样，我们走了能有2里多地，他终于同意退出邪党。我记得给他起的化名叫正直，很符合他的性格，他很高兴。我虽然讲的口干舌燥，腿也很累，但心里很高兴，因为一个善良的生命得救了。有一天下雨，我照样出去，看到一位老人没带伞，被雨水淋着。我赶紧追上去给他打伞，老人夸我心眼儿好善良，我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做好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历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人，您老人家都经历过。就这样，我很顺利地给他做了三推。这样的事儿很多，还能遇到很多在房檐下躲雨的有缘人，更有时间多听真相，效果更好。所以下雨天救人的数量也不比平常少。无论什么天气，只要你有心救人，只要你走出家门，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你面前。想起多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如愿地救了很多人，遇到惊险的事也很多。一次给一个民工模样的人真相资料，他一把就抓住我手腕要举报我。我没有惊慌，平和善意地告诉他，我是为你好，他就放开了我。还有遇到过冒充公安警察的，说要抓我，他看我不害怕，真心为他好，才笑着说，逗你玩呢。遇到更惊险的是，一次我给两个工地干活的人讲真相，当时他们在玩手机，我就在一边对他们说，没想到他们录音了，还把我拍照了，还传到小火山视频里。就是如此，我也没恼恨他们，而是善意地告诉他们这么做的害处。我是为了救你们，在灾难来时能留下来，有个好的未来。你们这么做，不是把恩人往火坑里推吗？同时心里求师父不让众生犯罪，求师父救救他们。接下来他们便说，我们没有恶意，就是觉得好玩，你说的话我们用音乐代替了，你戴着墨镜，谁也认不出你来。一场凶险就这样被师父化解了。也遇到过说下流话的，耍流氓的，拽着你的手就乱摸， 此时我严肃的制止，善意的给他讲道理。他们是被中共现实社会大染缸污染的可怜众生。二，去分局面对警察讲真相。我因为素江被绑架， W 警察把我拖进警车后，死死地压住我的后背，使我的脸几乎贴紧双腿，喘气困难，特别难受，腰都要被压折了。被非法关押15天回家后，一想到当时被绑架的情景就不寒而栗。但我修炼的是真善人，心里不怨恨他。想到他们执行着绑架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公务，对大法犯罪，好可怜啊。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同修帮我用心修改，信写得很感人。我去找 W 警察，善意地对他说，我们是一群按真善人修炼的好人，你也知道我们与你们了解的刑事犯不一样，你把我的腰都要压折了，喘气都困难，若是别人会对你恨之入骨，可我不怪你们，你们抓法轮功学员执行的是非法公务，迫害修炼的好人，罪可不轻啊，你们要明白真相才有未来。我一共去了三次，每次去都买点水果什么的，尽管他们不收，我也要把大法弟子的善带给他们。最后一次去时，办公室里就 W 警察自己，我就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是师父慈悲，安排这个机会救这个警察。从分局出来时，我莫名的流泪，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为这个可贵的生命得救吧。期间和同修结伴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时，有两次被不明真相的常人举报，被绑架到公安分局，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是有惊无险。第一次绑架我们的警察知道我认识 W 警察，就打电话了解我的情况， W 警察说了很多赞扬的话，我和同修都没有害怕，就是一直讲真相。两个小时后我们平安回家。第二次也是一直讲真相，使队长对大法真相有一定的了解，没有为难我们，到家搜查也是走走过场。事后我又给他写了真相信，让他对大法有更多的了解。前年年底我又去拜访我认识的一个片警，在单位给他做了三推。我没有把警察当作敌人，而是当作师父的亲人，他们是以特殊的形式和我们结缘，都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是修炼大法修出来的善，才会让我这样三番五次的去和警察讲真相。也因为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时刻保护着我，我只管去做好了。修就是修自己，信就是信师父。三，在单位面对领导讲真相。在前年年末写党稿清零迫害时，我也被骚扰。领导受上级的压力，多次找我谈话，对我施压，给我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血压升至180。特别是在一次职工大会上，直接点我的名。若在以前，我会站起来反驳，还会高喊信仰合法，迫害有罪。但那一刻我很冷静，面对名誉上的伤害，我没有怨他，只是为他不明真相对大法造业而痛心。我想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会后我找领导沟通，态度和善地从不同层面讲了大法的真相，效果很好，还给两个领导做了三退。多少年来，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我牢记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所以在各种环境下，天寒还是酷暑，刮风还是下雨，在本地还是去外地，大街还是小巷，面对各阶层的人，年轻的，年老的，面善的，面恶的， 都采用不同形式尽全力讲真相。十年来不辞辛苦，风雨兼程，我没有因为是上班族而影响讲真相。比如为了有利于讲真相，什么时间开车上班，开到哪儿，什么时间乘公交上班，到哪站下车，什么时间步行上班，我都巧妙地安排好。皮肤晒黑了我不放在心上，脚走出茧子我也不在意，因为有众生明白真相得救了。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我会继续努力，无畏风雨，一如既往，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美好，真心的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的救度，能够进入新宇宙中。再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新唐人媒体中修炼之路，译文，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2日。我想交流一下我在新唐人的工作经历，但为了使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我自身经历对我的影响，我将先和大家分享我早先的人生。当我出生时，我的母亲说父亲看起来像老了16岁，有了白发和皱纹，她还一直觉得在我17岁之前会发生一些改变生活的事情，比如父亲去世，因此那几年他一直在请求神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16岁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在梦中拜访了我的母亲，并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不久之后，改变生活的事情发生了，我告诉母亲我的女朋友怀孕了。我的儿子在我17岁的时候出生，然而我和女朋友在儿子1岁前就分手了。我感觉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很快就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后来我和母亲发生了巨大的争吵，并说到了许多童年的伤痛，于是她把我赶出了家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曾冒出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我，包括我那一岁的儿子，但我也明白这件事将对他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我只能选择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可以说我的儿子救了我的命。出于某种原因，我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目标定在了6个月之后。结果我真的在6个月后遇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这个神奇的修炼功法法轮功。他说他教你好病，放下执着，拥有功能，并且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做一个好人，这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于是我借了他的法轮功这本书，当时就读了起来。读完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正是我所寻找的，于是我开始了修炼的旅程，还下载了所有可以下载的电子书开始阅读。在我往后的修炼日子中，我开始能够放下无数层的执着。最初的两个主要考验是恐惧和嫉妒，虽然感觉自己有一些明显的进步，但还是定期会遇到一些考验，让我失去信心。这些考验攻击了我的自我价值和自尊心，我感觉自己在这些方面相当不稳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也不知道如何珍惜自己。在我修炼的几年中，我与一位一起工作的同修之间出现了磨难，他们非常直接地指出了我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触及到了与母亲争吵时提到的童年创伤，并且一模一样。不得不说，这对我来说太难承受了。由此，我放松了学法，能感觉到自己在迅速地往下掉。我能看到两股旧势力在考验我。当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时，我试图转移，但又无法坚定正念。当我在那个层次感觉到崩溃不已时，他们又向我发出另一个念头，在其干扰中摔得很惨之后，我感觉到这两股旧势力改变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基调，往我脑子里打谴责师父和大法的念头。他告诉我，这个同修能对你这么差，那他又会怎样影响法轮大法？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修炼方法吗？李洪志真的有那么伟大吗？我挣扎着否定这种念头，因为我知道如果承认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想拯救自己，但旧势力狡猾地反驳道，拯救自己难道不是一个自私的想法吗？你不应该是自私的。我不承认他们的诡计，他们便继续考验我，直到无法让我进一步堕落。那时我想起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还给很多人讲清了真相，他们可能没有其他机会走向未来，但我却是他们的希望。另外，如果我仍然保持现状，那么和我过心性关的同修也在无形中造业，我不想让他们承受这些，所以我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到大法中。我看了看这个同修对我所有的批评意见，并把他们列在纸上，从对的是你，错的是我这个想法开始，我深入审视自己，彻底了解每一个缺点的根源。既然每一个错误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每一个问题也都有一个解决方案。我反省了自己需要改正的问题，并制定了一条路，使自己直面这些执着，然后去掉。我必须将自己置于自我考验环境中，以便改正。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有了善呢，人能有一个标准，有了恶呢，修炼人知道怎么样去达到标准。于是我搬到了一个同修家里，让他帮助我学法并且多练功。我的一个缺点是我很被动，而这位同修却很有主见，虽然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强势，我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心性摩擦，但他教会了我如何更多地正视自己，以及如何通过交流解决分歧。他指出，我说话时非常沉重，好像生活很难，活得很挣扎一样。于是，我开始培养对生活的热情，并放下许多怨恨和忧伤。有一天在工作中，一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随意的谈话让我感觉到我应该抓住新的机会。下班后，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样子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还提到他们最近在英国开设了新唐人，并正在寻找新的记者，问我是否想和他们一起工作。我意识到师父那天安排的谈话就是为了这个电话，于是我便接受了他的邀请。当时是2020年12月，没想到家庭和工作一直束缚着我，直到2021年9月。为了使自己有最好的状态进入新唐人，我利用那段时间努力去掉执着心。刚开始做记者时很有挑战性，每隔几天我就得学习一项新的任务，并学着高效完成。但每当我觉得自己掌握了这项工作时，又有一项新的任务摆到了我的面前，因此我不得不学会在同一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任务。虽然我觉得自己一直做得不好，但也能看到一些进步。面对我的所有缺点，这是一个提高和调节自我价值感的机会。我仍然该尊重犯了错误的自己吗？我该肯定自己的价值吗？ 即使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我能否在面对当之无愧的批评时保持稳定，不为所动呢？后来一位英国政治家在发生腐败丑闻后辞职了，我的任务去他所在的郡报道新选举。这次选举非常重要，是我们的英国首相拥有的民众支持的象征，我不能不去。那天早上我起床后学了法，也写了部分新闻脚本，随后驱车一小时赶到现场。我从未自己拍摄过录像，之前也是一直有摄影师帮助采访，所以我在这方面是个新手，但我并没有担心失败的想法，而是一直专注于采访选民和拍摄背景录像。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政治博彩分析员，他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来到选举场地，并接受了一次很好的采访。下午四点，我的任务是找到一家有无线上网的咖啡馆，上传所有的录像，完成其余的脚本叙述，并将包裹交给视频编辑。由于那时正好有很多人在使用无线上网，因此上传时间预计为16小时，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挫败感，于是继续写剧本，并从采访中找到合适的引语。正念考虑完事情之后，咖啡馆里的人都走光了，我所有的录像都上传成功，但为了做旁白，我还必须在镇上找一个安静的小巷子录音。我在最后期限前的45分钟将配音发送给我的视频编辑，临到最后5分钟时，他们上交给了新唐人的经理，然后就被播出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我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和稳定。当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时，开始反思自己的修炼之路。突然有那么一刻，我意识到虽然我不完美，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我能看到自己的潜力，并有强烈的变好的心。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愿，成为英文新唐人的最佳记者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明白我需要有很高的目标，并达到许多要求，虽然不会一夜实现，但我对此许下了承诺。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去了纽约参加大纪元媒体，收获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感觉自己几年前为消除许多执着而铺设的道路，在我要离开美国时达到了终点，就像一个神秘的通道，使我把自己从英国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有助于我未来修炼的事情体系。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并与同修们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和友谊，这是我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所借鉴的榜样。学习技术报告技能的同时，上课也是在修炼。我在那里的时间解决了我正在面临的许多深层次和微妙的问题，比如我能向内找到缺点，笑着接受并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我也从每一个与我相处的人身上得到了教训，无论相处时间长短。我得到的最大教训是这样的，师父比我们所知道的更珍视我们。如果我真的相信师父，那么我也必须珍惜自己。不得不说，我在纽约的这段时间找到了珍惜自己的念头。这次经历反映在了我回到英国后的工作中。以前我会感觉自己心头充斥着失败的负担，这种情绪甚至持续好几天，而现在我可以冷静地考虑自己不精进的具体原因，也不再感到恐惧。我想起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有的学员说，我就承受承受承受什么？在再难的情况下，你都得去做好三件事，去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需要承受不珍惜自己的痛苦吗？我觉得我已经承受的够多了，现在完全可以放下这个观念，只有这样做才能更有效地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 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我感谢所有同修的帮助，更感恩师父无尽的慈悲。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